这是北京的二七剧场，演出结束了，演员们登台谢幕，台下的观众发出响亮的掌声还有欢呼，我也在里面鼓掌，鼓得我双手都胀痛了。这是一场大概两个多小时的演出，也是我这一年以来几乎是最感动的一次观剧体验。我看的呢是一部音乐剧，是来自七木人生出品的中文版《我堂吉诃德》。在演出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了许多人在偷偷的擦眼泪。我平常是个几乎没有眼泪的人，但就连我也有过好几次的泪目。我们真的都被在舞台上上演的故事，还有演员们的演唱和表演所感染。而这部剧给我最大的冲击，就是它通过演绎出理想主义的浪漫和现实主义的残酷这两者之间的拉扯和交织，来照亮了人性当中对美好、对高贵品质追求的那珍贵的部分。在整个观演的过程当中，我也不断地联想到了自己的生活还有状态，想起了曾经有过但现在却被遗忘了的那股追求理想的力量。我还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音乐剧真的是一个整合的艺术形式。当音乐、戏剧和舞蹈相结合，它所迸发出来的艺术能量是非常惊人的。这是一直以来我蛮喜欢音乐剧的原因之一，它可以完全带我脱离苍白庸碌的生活，沉浸到另一个奇特又美好的世界里面。所以我非常的想要分享这样的体验和感动，于是就有了这一期节目。今天我想分享我刚刚看过的《我堂吉诃德》这一部经久不衰的殿堂级音乐剧来给你。我会结合这一部剧的故事和你一起赏析其中我最喜欢的一些音乐片段，同时呢还会融入一些音乐剧的观赏方法和一些些小干货，希望你能够通过这期节目体验到一些《我堂吉诃德》的浪漫和疯狂，也能够感受到音乐剧的美，对音乐剧能够产生一些兴趣。那在正式开始之前啊，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一部由七木人生出品的百老汇经典音乐剧《我堂吉诃德》十周年版，现在呢正在进行风箱轮的巡演。也就是说，这一轮巡演结束以后啊，这一部十周年版在近期可能几年内都不会再演了，所以能够看到它的机会是很难得的。如果你本来就是爱好者，那么千万不要错过。如果你从没看过音乐剧，我认为《我堂吉诃德》也非常适合入门，来作为你第一次走进剧场来感受的音乐剧。因为它的剧情很经典，很清晰，而且音乐也很好接受，并且它的翻译汉化也非常之好。它将会在9月到11月的期间呢，在上海、深圳、广州还有北京正式演出。现在的票价还有优惠，你可以到 show notes 去查看具体的时间和购票方式。那我作为一个刚刚看过的观众，真的非常的推荐这一部剧，真心希望大家不要错过。那今天分享《我堂吉诃德》呢，我会分成几个部分。第一个是关于《我堂吉诃德》这一部音乐剧的背景故事。第二部分呢，我想要直接和你听一听这一部剧当中我喜欢的几个唱段。第三个部分则是分享一些如何鉴赏音乐剧的方法，也就是一些小干货。那今天的主要内容啊，都是根据中文版的《我堂吉诃德》来进行分享，毕竟我就是刚看过嘛，所以感受是最深的，希望通过这一期节目能够带你进入一个美好的音乐剧世界。音乐太多，耳朵太少，欢迎收听 Vibration Y 播音室，我是主播十一。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最开始呢，要先说一下我堂吉诃德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因为其实音乐剧的音乐的部分，它始终是在为剧情服务的，所以先对剧情和人物有一些了解了以后，才能够更好的感受到这个音乐的传达。那为了方便，后面我也会把我堂吉诃德简称为我堂。其实堂吉诃德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啊，它是由16、17世纪的作家塞万提斯所写的一部小说，是一个世界名著。它讲的呢是一位住在西班牙拉曼查地区的老乡绅阿隆索·奎哈纳，他酷爱阅读当时非常流行的骑士小说，到了走火入魔，就想效仿骑士来游历天下。 于是呢，就找来了一柄生了锈的长矛，一副破烂不堪的盔甲，一顶破了洞的头盔，还有一匹瘦弱的老马，为自己取了一个骑士身份的名字，叫唐吉诃德，带着自己的仆人桑丘，踏上了一段立志要锄强扶弱、打抱不平的冒险旅程。那在这段旅程当中发生了许多荒诞的故事，比如最著名的就是唐吉诃德把风车当作邪恶的巨人和他决斗，然后遍体鳞伤，把路边破旧的旅店当成城堡，让店长变成城主来给他册封骑士的身份，还有就是把邻村的一位村姑当成是自己的意中人，为他取了一个贵族名字，宣誓终身为他效劳，等等等等。那这个故事一直以来最打动人的就是唐吉诃德他对骑士精神的那种追求，以及在这一个像是发了疯一样的追求过程当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理想主义的浪漫精神。那么后来有一位美国著名的编剧叫做戴尔·瓦瑟曼，他在阅读了唐吉诃德的故事之后呢，深深为之着迷，于是就和音乐人米奇里、卡莱尔哈尔还有词作者乔达里恩一起把这个故事改编成了一部舞台剧，这就是《我唐吉诃德》。他在1965年首次登台演出，在这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以来被翻译成了30多种语言，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演出，引发了非常强烈的反响和共鸣，好评如潮，成为了音乐剧当中的经典作品。那其实我唐能够成为经典，我想不仅是因为唐吉诃德本身的故事就足够的优秀，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唐的改编方式。戴尔·瓦瑟曼他其实最早在读完唐吉诃德之后呢，并不觉得这一部小说是适合搬上舞台的，但是他对塞万提斯，也就是这一部小说的作者，做了一系列的研究之后，他发现啊，塞万提斯的一生也如同他笔下的唐吉诃德一样，充满了疯狂和理想主义。塞万提斯生活在一个社会非常动荡的时代，那他当时写唐吉诃德就是为了讽刺和揭露当时黑暗社会的腐朽。在写小说的这个过程当中，发行小说的过程当中，也受到过恶毒的攻击，但他从不放弃，依然把这一部作品给完成了。所以其实在很多的方面，塞万提斯和唐吉诃德都如同一人，而戴尔·瓦瑟曼就被深深的感动，他认为展现塞万提斯的故事也同样能够传达小说的精神内涵，因此就决定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塞万提斯和唐吉诃德写在一起。他就在《我唐吉诃德》当中采用了戏中戏的演绎方式，写出了下面这样子的故事。19世纪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和仆人因为被控蔑视教会而被捕入狱，在监狱当中呢，他们受到了囚犯们的审问，囚犯们就抢走了他们两个人所有的财物，也包括塞万提斯的创作手稿。为了保全自己的手稿，塞万提斯就要求以表演自己剧作的方式来进行辩护，希望可以赢得囚犯们的认同。于是呢，这些囚犯就和塞万提斯一起在监狱里面上演了唐吉诃德的故事。这样子的改编方式，他把原著人物呈现出来的精神面貌直接上升到了作者本身的生平经历的层面，为戏剧的主题表达增加了一种思想的纵深感，是相当精巧的剧本设计。而且我觉得呢，戏中戏听上去和梦中梦一样，似乎好像是有点复杂吧，但这个剧本其实是把整个故事都讲得非常干净的，它从头到尾非常的流畅，不会有让人看不懂的地方，而且又因为它是戏中戏的关系，就有许多的场景和人物身份的转换，就显得它的层次和故事内容很丰富。所以比起单独只改编唐吉诃德的故事来说，我觉得戏中戏的这样的一种改编是非常厉害的。当然，让这部剧成为经典，音乐也是功不可没的。上面说的是我唐的一些故事，还有它的一些背景。我想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聊一聊这部剧当中的音乐。我还是先简单的说一说整部音乐剧音乐上的特点。其实我唐是一部有些年头的音乐剧了，而且它改编的对象呢，更是几百年前的小说和故事。 所以它即便是一个现代音乐剧，它还是富含了一些古典的韵味在里面，而主题也是富有浪漫色彩的。这个特点就延伸到了台词还有音乐的风格上。所以整部剧的音乐在呈现出了古典韵味的同时呢，还有着流畅动人的线条旋律，都蛮有记忆点的。还有一点我觉得很妙，就是在编曲器乐的编配上，它简单不复杂，同时融入了很多西班牙民族音乐的特色在里面，所以听起来是充满了欢快激昂的节奏律动的，也是相当悦耳动听。这样子的音乐搭配起来，我觉得就很好的体现出了堂吉诃德那种理想主义、天真浪漫、勇敢的质感，是非常的到位。接下来我想我们直接来听一听这次我看中文版的《我堂》里面几个真的比较打动我的音乐片段。首先啊，就是剧里面塞万提斯扮演堂吉诃德第一次登场的时候呢，唱的这一首《我堂吉诃德》。这首歌是很重要的，它为整部剧呢定下了一个基调，而且一下子就把堂吉诃德的形象立了起来。它不仅介绍了堂吉诃德的身份，也揭示了他的内心世界还有他的使命。而且它既是堂吉诃德的自我介绍，也象征着塞万提斯他作为一个作家的一种身份认同。那从音乐的角度来说呢，它采用了非常适合讲述骑士故事的旋律，简洁明快，能够很有效地传达角色的情感。它还使用了类似于古典吉他和弦乐的这种伴奏，为歌曲呢增添了一层异域风情，营造了一种戏剧性的氛围。然后特别要注意的还有歌词，你等一下可以仔细听。这些歌词它不仅表达了堂吉诃德作为拉曼查的骑士的自我认知，也暗示了他对理想主义的一种追求。尽管他可能会被认为是荒谬的，但是他觉得自己并不孤独。而且这些歌词呢，它既是对堂吉诃德追求正义和荣耀的决心的描绘，也是对塞万提斯创作激情的隐喻。这种理想主义色彩和堂吉诃德还有塞万提斯的形象是相吻合的，他强调即使面对现实的艰难，也要保持对美好事物的追求。那我觉得我会被这一首歌所感动呢，是因为它触及到了我心中一种对于梦想的渴望，我觉得很多人心中都是有的。就无论是在塞万提斯入狱的处境当中，还是在堂吉诃德的冒险旅程里面，这都是对不屈不挠精神的一种颂扬吧。那么通过这一首歌呢，我们观众就可以了解堂吉诃德这个角色的本质，以及他在追寻个人理想过程当中的这种执着和不屈，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充满幻想和挑战的世界。下面就让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我堂吉诃德》。
听我唱你这人间一病入膏肓，放眼望尽是堕落癫狂，莫嚣张，有位骑士一次出长枪，惩恶扬善游侠四方，正是我堂吉诃德拉曼查的英豪，这命运召唤我起航，狂风吹开我道路，日月照我征途，无论他要通向何方，不管他通向何方，光辉在要我前往。
在我堂中呢，除了堂吉诃德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灵魂人物，他就是在旅店里面工作的厨娘阿尔东莎。他在登场的时候唱了一首《我无所谓》，也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那这首歌出现的场景是这样子的，来到旅店的罗夫们，就是一些赶骡子的人啦，他们呼喊着厨娘阿尔东莎的名字，要吃的还有酒。然后呢，阿尔东莎就邋邋遢遢的从厨房里出来，把装着食物的平底锅砸在桌子上。其中呢，一个罗夫就拿出钱，想要和阿尔东莎共度春宵，还美其名曰来阿尔东莎这里寻找爱。面对这一笔生意，阿尔东莎呢就唱出了这一首歌。我无所谓，这首歌的节奏感是很强烈的，而且使用了西班牙吉他来作为主要的伴奏乐器，就形成了一种很典型的 Flamingo 的风格特点。而且呢，旋律的起伏很大，歌曲的速度也比较快，再加上演唱上它运用语气和声音力度的变化，也形成了很强烈的对比，有很强的戏剧性。在演唱的歌词里面呢，表达了阿尔东莎对金钱和爱情的真实想法，字里行间都透露着阿尔东莎对爱情的轻视和对残酷生活的现实认知。整一首歌，整一个曲子都充满了激情和不屑。这样子去处理呢，就把阿尔东莎这种奔放叛逆的形象展现得非常淋漓尽致。其实阿尔东莎在剧里面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性格彪悍，一种泼辣的厨娘的形象，但同时又妩媚、诱惑和善变。他有一种由爱生恨，从而变得桀骜不驯的一种体态。他看透了男人，也对他们口中所谓的爱情不屑一顾。那我觉得很值得注意的是，我无所谓这四个字啊，是反复的出现，就表明了他已经对改变自己的命运失去了一种信心。所以事实上，歌曲当中阿尔东莎是一个遭受了太多苦难的人物，他不再期待任何好事会发生，甚至也对自己的未来感到绝望，这就为后来他遇到堂吉诃德以后所产生的变化事先做了一个铺垫。下面就让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我无所谓。
谁的碗都是一个滋味，谁的怀抱都一样水，要跟你去还是让他陪，我无所谓，都无所谓。白天里哥哥讲得多美，一灭了灯全都作废，说什么给
下面想分享的一个唱段，一首歌啊，是由剧中的一位配角神父何塞唱的一首《总有个杜尔西内亚》。堂吉诃德在冒险的旅途当中呢，把旅店当成了城堡，然后把店主看作了城主， 也把刚刚提到的厨娘阿尔东莎看成了是他作为骑士爱慕效忠的对象，还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就叫做杜尔西内亚。堂吉诃德把杜尔西内亚看作是一个有着高尚品德、纯洁美好的公主，一个女神。而神父呢，在剧中其实我觉得算是一个一直把堂吉诃德的一切言行看在眼里的这么一个角色，他也比较同情、比较理解堂吉诃德，所以他明白所谓的杜尔西内亚其实就是堂吉诃德心中一个完美的理想化的形象，他可以延伸成每一个人独一无二的理想和梦想，所以由这个神父啊来唱出这一首歌是非常合适而且自然的。那这首歌的旋律很优雅，富有情感，是有一种纯真和执着的气质。它的歌词呢，传递的核心就是每个人都拥有自己心目当中的杜尔西内亚，它可以是爱情、事业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追求。里面有一句歌词我特别的喜欢，就是只要有杜尔西内亚紧随在他身侧，他会变得无可阻挡，不用双翼变得飞翔，凌空摘下月光。这种理想化的追求其实不仅是对美的一种向往，也是对更高层次的精神境界的追求，所以这首歌其实我觉得是在鼓励人们去寻找并且坚持自己的杜尔西内亚，即使现实可能充满挑战，也要保持对美好事物的信念。那么这首歌深刻的内涵还有动人的旋律，让我也开始忍不住的会去想，诶，那我的杜尔西内亚又是谁，又是什么呢？产生了这一点点小小的共鸣，我觉得我就能够从中获得一些灵感和力量。下面就让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总有个杜尔西内亚。
总有个杜尔西内亚，在你在他心中，总有一个隐秘角落藏着他的倩影婆娑，把那心弦撩动。只要有多西内亚紧随在他身侧，他会变得无可阻挡，不用双翼便能飞翔，凌空摘下月光。而只愿你能够记得，美梦终究是梦，承载多月光在掌中，也只是一场空。心中的多西内亚只是幻影，在绝望中从容。总有个多西内亚，就算他只是
最后一首想分享的唱段是堂吉诃德所演唱的《不会成真的梦》。这首歌是我堂最著名的歌曲之一，影响力非常的大，而且它的音乐主题呢，在整部音乐剧当中非常多次的出现，有独唱，有巨狮配乐，还有多声部的合唱等等，形式很多，让堂吉诃德的音乐形象在整部音乐剧当中格外的生动还有鲜活，这个足以说明这一首歌对于我堂来说是多么的重要。追梦的旋律是雄壮而感人的，它采用了弦乐器和管乐器的组合，营造了一种非常宏大但是又略带悲壮的氛围。 而且因为西班牙吉他的出现，所以呢也带有一种西班牙民族音乐的风格，有非常强烈的律动感。除此之外，它的编曲是非常精彩的。它的吉他采用了柱式的和弦，然后以扫弦的形式来伴奏，让和声能够得到很有力的支撑，就丰富了一种音响的效果。还有单簧管，它吹奏了长音去构成副旋律的声部，大提琴呢还以拨弦的伴奏形式来承担出了低音的表现。所以呢，整体它就呈现出了一种悠扬梦幻的音响效果。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浪漫和美好体现出了堂吉诃德不切实际的一面，但同时呢又对自己疯狂的追求理想和对现实梦想化的追求有冷静客观的认识，进而体现出了他的真诚。歌词也非常的生动感人，富有诗意。比如我最喜欢的是最后这一段，而人间定会不同往昔，纵然我终将疲倦无力，人要用伤痕累累的双手去摘遥不可及的心。这完全展现了他这种内心自省、质朴、坚持、勇敢的优点，同时也树立了一位向往光明、积极乐观，然后富有正义感的骑士的形象，给我一种充满光明和希望的激动的感情。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它不仅仅是属于堂吉诃德一个人的，它其实是对所有的人的一种呼唤。即使你面对逆境，我们也应当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下面就让我们来听这一首歌《追梦》。
追梦不会成真的梦，忍受不能承受的痛，挑战不可战胜的敌手，跋涉人甘心的路，改变不容撼动的错，仰慕纯真高洁的心，远征不惧伤痛与疲惫，去摘遥不可及的心，敢以此生心，管他征途遥远，道路多险峻，为正义而战，何须踌躇不定？哪怕烧灼在地狱火中，也自阔步前行。我若能为这光辉使命，穷极一生追寻。待到长眠时分，我心已能安宁，而人间定会不同往昔，纵然我终将疲倦无力，仍要用伤痕累累的双手可及的心。
其实精彩的歌曲还有很多，但是我想更多呢就留给大家自己去探索。我也相信听完这些唱段之后，也许你对我堂吉诃德已经产生了一些兴趣，想要去尝试一下音乐剧了。那么接下来我想就和你分享一些所谓的干货，就是如何鉴赏音乐剧的一些注意点吧。其实音乐剧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东西，它说白了也是一种娱乐形式，我觉得是非常通俗好懂的，所以完全不必担心它是不是很难入门。不过首先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我认为在欣赏任何形式的作品的时候啊，不管是音乐、戏剧、音乐剧、电影、文学还是什么的，都一样。我们第一步就是要抛开一种贫贱的心态，就你先别去想我要怎么去看懂、怎么去听懂这一部作品，然后一直想着说要看出什么门道来。我觉得这是非常本末倒置的。我们欣赏艺术，就是为了从作品当中去感受到美， 而大多数时候感受美是一件非常直觉非常感性的事情，而且往往是非常主观和个人的。所以如果你一开始就想着说，哎，我要看懂我要看懂，这就会让人变得非常的不感性，就很难去体验到美。太严重的话，你甚至会有一点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一部作品。所以欣赏艺术，自己的第一感受喜不喜欢是最重要的。那这第一个部分就是要抛开评鉴的心态，我认为是一个很前提的条件。那为什么我还要在这边分享如何鉴赏音乐剧呢？因为其实我觉得了解一些基础知识、背景框架，甚至是学习理论，最终都是为了培养我们的第一直觉和感受美的能力。这个能力高了，你欣赏作品就会变得更有趣，你也大概率能体会到一些更深入的美还有意涵。那根据我的学习还有一些经验啊，我觉得有一些部分是可以注意一下的。那这个分享我基本上是参考了一本书，叫做《成河极简音乐剧手册》，作者是国内非常优秀的音乐剧公司七木人生的易配成河老师。像我《堂吉诃德》的中文版啊，就是由他来负责翻译和汉化的。那这本书里面介绍了关于音乐剧的历史，如何看懂音乐剧，还有音乐剧的各个分工是如何的，也会有更深入的内容，比如音乐剧版本的选择、音乐剧的制作过程等等，很详实而且很好懂。我觉得看这一本书基本上就够了，因为这本书对我认识音乐剧帮助是很大的，所以也推荐给大家。他在这本书里面大概说了音乐剧鉴赏的三大部分，我简单的和大家说一说。音乐剧有三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剧本、硬件和软件。那我觉得最值得鉴赏的部分还是剧本。剧本其实就是包含了故事本身以及音乐。我想在看音乐剧的时候，你当然会注意它的故事了，但是呢，你还可以更多的去注意这个故事是如何被讲述的。比如说我堂的戏中戏的设置，就刚刚提到的，它就是一个很值得品味的点。那音乐的部分，你就可以去关注这个音乐的感觉、风格、编曲，它所用的乐器是不是有足够的起到配合剧情、推进剧情或者抒发更多的感情和艺术效果的这么一个作用。那然后就是硬件了，硬件其实最明显的就是舞台的设计和演员的服化道了。舞台的布置做得怎么样，有多少的巧思，看起来符不符合这部剧的主题，能不能给人有一种沉浸感，这个其实就是比较一目了然，然后比较好感受的东西了。最后就是软件，软件其实就是主创团队，尤其是导演、音乐总监还有编舞，因为这三者呢，基本上决定了一部音乐剧的风格还有呈现方式。所以事先做做功课，了解一下主创团队成员他们以前有过哪一些什么样的作品，也能够对你要观看的音乐剧有一个比较好的认识，或者甚至是你要不要去看的一个评断标准之一。那另外对于中国观众来说，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是很重要的，那就是翻译汉化的水平。像是我堂的中文版就是非常优秀的，陈赫老师呢，作为国内唯一一位职业的音乐剧的译配，他的功力和水平真的是顶尖，他配的音乐剧的中文版都很好。我堂的翻译呢，有这样的特点啊，就是它非常符合中文的思维，所以你看的过程当中不会觉得很出戏，你感觉它就是用中文写的。而且这部剧里面在对白和歌词当中，白话文和文言文的比例很对，而且过程当中的交替也很丝滑顺畅，押韵也处理得很好，这和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这两条故事线都非常的匹配，所以可以看到是非常非常的用心和优秀的。所以呢，在看之前啊，大家可以在网上去搜一搜你准备看的这部音乐剧的中文版，大家的评价是如何的。我想呢，以上就是我想分享的一些鉴赏音乐剧的一些注意点。其实我还是更希望你可以直接去剧场看一场音乐剧，就是你先试试看，那比什么都要有用。现场看音乐剧是非常好的体验，因为它和看电影、电视、网剧是不一样的。这个感受它不止于来自舞台而已，它也来自于你身边在场的所有其他的观众。 当你和身边所有的人一起鼓掌，然后呢一起为精彩的桥段欢呼，那是有一种非常及时的很容易产生化学反应的反馈。甚至这一次看我堂呢，他在最后有一个全场大合唱的环节，也让我很动容很难忘。这个就是独属于现场舞台的魅力。那这次看我堂吉诃德过程当中，就有好几次的鼓掌、欢呼、大笑，甚至还有好几次的泪目。但是我想它带给我的感动是不止于此的。因为看完这部剧之后呢，我发现所谓的理想主义，不是说你的理想、你的梦想有多么的崇高就可以了。真正的理想主义是一种，哪怕你知道没有结果，但你还是会努力去追求的这么一种精神。就像堂吉诃德选择以逝去的骑士精神和现实来做斗争一样，就明明最终会失败的，但是我永远都不会放弃。面对困难，就算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是会斗争去达成我的理想和目标。我觉得这完全是一种生命的诗意，它能够让我在绝望的时候能够从容的面对，让我在失败的时候可以奋力的站起来。这也许就是我们可以真正感受到活着的一种状态。这是这部音乐剧给我带来的很重要的、很深入的一个启示，或者说是灵感，一种感受。我觉得当音乐被赋予了故事，故事被赋予了音乐，他们就会两者一起升华，然后超过两者本来各自的意涵和感染力。我觉得这就是音乐剧的魅力。好啦，节目到这里也差不多到了尾声，最后要感谢七木人生对本期节目的支持，然后也要再次跟大家推荐由七木人生出品的我堂吉诃德十周年版。我堂吉诃德其实在2012年就已经被七木人生音乐剧引进了，他们花了3年的时间精心的打磨，完成了原汁原味的首个中文版的制作。那么在十周年版当中，他们也同样对原本的中文版剧本进行了更多精心的设计和调整，主创团队也相当的优秀，导演呢是来自百老汇的著名戏剧导演约瑟夫·格雷夫斯，剧本的总监就是前面提到的陈和老师，然后知名的作家马伯庸也担任了这部剧的一个顾问。所以我堂是一部真正融合了中文语境和思维方式的相当优秀的汉化改编，也让中文版在国内开始巡演之后呢，从首演到今天10年的时间受到了大量观众和媒体的赞誉。我也是在现场观看完之后完全被打动的一个观众，所以我真的诚心的推荐，如果你本来就是音乐剧爱好者，那么就不该错过。如果你从没有看过音乐剧，用它来作为你人生当中的第一部音乐剧，我想也会非常的惊喜。它将会在9月到11月的期间呢，在上海、深圳、广州还有北京正式演出。现在的票价是有优惠的，1080元和980元的票是第二张半价。880元和680元的票呢，则是单张半价。你可以到 show notes 去查看具体的时间，还有购票方式。而且这一次的十周年版的巡演是风箱轮，所以呢，巡演结束以后，可能在近期就是几年内都不会再演了。下一次就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了。能看到它的机会非常的难得，所以有什么理由不去尝试看看呢？对吧？最后呢，我想在我堂吉诃德的主题曲《不会成真的梦》当中来结束今天这一期节目。我们期待下次见面，一起听更多好音乐。
追梦不会成真的梦，忍受不能承受的痛，挑战不可战胜的敌手，跋涉无人甘心的路，改变不容撼动的错。 的心，愿终不惧伤痛与疲惫，去摘遥不可及的星，敢以此生修锁那颗心，管他征途遥远烧灼在地狱火中，也自阔步前行。我若能为这光辉使命，穷极一生追寻，多年后待到长眠时分，我心已能安宁。
沉思，他沉思，他沉思，直到有一天，他沉思到自己的脑子不够用了。于是，他决定放下理智沉重的负担，去执行一项古怪至极的任务，而成为这叱咤江湖之豪侠，人称拉曼查之骑士唐吉诃德。
听我唱，你这人间一病入膏肓，放眼望尽是斗罗。
我今封汝为骑士。
莫嚣张，有为骑士以此出长枪。正是我唐吉诃德，拉曼查的英豪，这命运召唤我起航。
先生，
我家老爷死了。
可是唐吉诃德没有死。您说胜败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一直战斗下去，一直去游历和求索。
我们都是拉曼查的骑士。
我说了什么全都告诉我。
追梦不会成真的梦。我的名字叫